中国政府放松防疫措施以后急于淡化恐惧。中央电视台引用专家的话说，奥密克戎非常接近季节性感染，可防可控也可治。官方通报的疫情数据远远低于民众的感受，特别是死亡人数超出了合理范畴，信息不透明不可靠，影响民众对疫情的认知，难以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那政府放松防控是亲自部署还是躺平不管？要如何理性对待奥密克戎，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的冲击？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时事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翼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安全先生。何安全先生您好。
叶凡好，何凡先生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感谢二位。那首先这个恒河先生，中国感染人数激增，网上很多人都说周围是一半人以上甚至是更多的人阳性了，可是解封后一周中国官方公布的七天平均感染人数比解封前还少了，现在呢已经不公布疫情的数据了。那中国疫情目前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离开最坏的时刻还有多远？
这次解封以后出现的情况其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也是奥密克戎传了这么久，然后也是解封了，这个解封的过程呢其实大家都没感觉，就是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有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管是医疗系统还是行政部门哈，都有很多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措施呢它是不受这个上面政策影响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联邦这一级的，所以各地呢都根据各地的自己情况调整，它不需要完成什么指标。那么中国呢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开这个解封之前的话哈，是突然是非常严格的，然后突然之间呢就解封了。解封以后呢所有的措施，原来所有的那些措施哈全都不用了，一下就放弃掉了。所以呢就造成了就是人家就觉得这个当局要就是拼着命管，要就是完全不管。所以这个这次北京疫情出现的情况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全世界放松了都好像没有问题，怎么中国会放松出现这么大问题了，就感觉好像是疫情刚刚爆发时候的情况。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那我可以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中国大陆目前远远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这种情况。所谓群体免疫没有的话呢，就是我只能这样猜测哈，就是中国的疫苗没有用。因为如果说因为它的接种率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如果有效的话哈，它应该大部分人口已经免疫了，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爆发情况。所以我认为哈最糟的情况还没出现。
嗯，那何安全先生，新十条后啊，官方疫情数字不透明，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称数字严重失真。他在微博上写道，应该把这个问题捅破，让数字回归真实面貌，或者干脆不报了，这不利于维护官方信息的严肃性，也不利于塑造大家对疫情传播情况的客观认知。不过他的这条微博啊，很快的就被删掉了，让民众搞不清楚这个疫情真相，对防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何安全先生。
中国的疫情呢，也是全球疫情的一部分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中国无法独善其身，那与外界完全脱钩。三年的疫情啊，可以看作是新冠病毒与人类的这个世界杯竞赛。病毒以牺牲这个致病性来增加它的传染性，并且研发出这个逃避免疫的杀手锏来完胜人类，使得人类研发的所谓最新科技的mRNA 的这个疫苗啊变成脑残，无法发挥它预防病毒感染的作用。病毒的第三招啊就是逆中拳，导致人类无法研发出针对感染的有效药物，凭借高感染、高传染、免疫逃避和逆中三招，人类对新冠病毒的年轻一代叫做奥密克戎这一变种啊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每3到6个月 感染一波，欧美国家呢普遍采有这个自由开放的政策，与中国相比啊，以疫苗为主力啊，对症治疗为辅，代价是什么呢？比如美国，代价是高达100万的死亡人数。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美国3亿人口新冠达到1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中国应该是多少？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的政策，中国可能是400万。然而到了12月份，美国中国的官方人数才5000多，为什么？肯定是中国有所隐瞒。还有呢，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统计人数方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想，中国的死人的死亡数字应该加一个零，或者再加一个零，放大100倍，50万，但是也比美国少啊。所以我认为，中国美国防疫政策的比赛，中国赢。这就是中国目前疫情所处的状况。状况是什么呢？死亡人数比美国少。当然了，为了赢得这场比赛，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还有这个国事啊，这个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毫无人性。
何先生，
对，手段残忍，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死亡数据啊，从疫情开始，病毒学家就一直怀疑中国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这个对中国医院定义新冠病毒死亡的方式也提出了质疑。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到现在只有5000多人死亡，而美国呢早就突破了100万了。那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啊，美国和中国这个对新冠死亡统计和定义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人的定义是根据这个病人如果死亡了，但是他有阳性，无论这个死因是源于新冠还是源于他的其他疾病，都算作新冠的死亡人数，因为这样医疗机构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所以这和利益有关。那么中国反过来指的啊，中国反过来，一个方面是为了突出中央领导有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有方，会故意的、刻意的隐瞒死亡人数的数据。具体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死亡了，有其他原因啊，他身上原本就带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同时伴有其他的疾病，那么他们尽量把这个数字按在其他的疾病死亡数上，而不是作为新冠死亡人数。对，
好，谢谢何安全先生。那恒河先生，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啊超出了合理的界限。那中国称放松清零政策的第一个星期以后呢，没有出现一例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相比之下，美国到现在前7天的平均新冠死亡人数还有450例。您怎么看？
这个计算方法不一样，这就很难说了。美国基本上是把所有这个基础疾病，只要你感染阳性了，基础疾病，就不算了，就算是这个，疫情造成的死亡，所以它的这个比例很高。在中国的话呢，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它基础疾病就算基础疾病，它不算这个阳性，不算是这个感染的，所以呢，它就必须是感染了这个以后，这个人没有其他任何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才能算进去。那他当然比实际人数要少很多，因为其实大部分年纪大的人哈，感染了以后造成死亡的都是原来的基础疾病造成的死亡，所以这一下就把最脆弱的这一部分人的死亡率在中国就把它淘汰出去了。另外呢，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刚才这个何医生已经说了很多了哈，我就说一点，就是中国在封城的过程当中，除了经济损失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个人道灾难的问题。那么人道灾难呢，就是很多医院它都不开门了，然后很多有基础疾病的，不管是慢性还有很多有急性需要就诊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就诊，特别在封城的这个地区。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造成的死亡和造成的其他更严重的、其他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没有计算在整个疫情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这个 就是由于封城，就是抗疫情的这种措施所造成的这种人道灾难，完全没有计算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也没有完全没有计算在这个封城的政策的这个后果当中，所以人们是不知道这部分的。这部分就是除了你亲身体会以外，或者你目击以外，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那这个情况呢，和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是认为在评价这个抗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人道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是考虑的。就像新疆后来发生的火灾一样的，像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也不仅仅是新疆发生了，其他地方也发生过。
他不仅没有把这个次生人道灾难造成的死亡算进去，就连就像您说的，如果他有基础病感染了新冠，他也不算新冠死亡。那现在这个中国官方正在努力淡化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他之前就是说这个新冠有多严厉，所以我们现在要封城。那现在呢，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又引用专家的话出说，称这个奥密克戎啊非常接近季节性的流感，可防可控也可治了。不过上海复旦大学今年五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说呢，根据中国三月份疫苗接种率的研究预测，解除清零政策可能在六个月内出现160万人死亡。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官媒和专家的矛盾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很难说这是矛盾，因为当时在这个复旦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证明封城严格管控是有好处的，是优于其他国家的，是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所以呢，他要把解封以后造成的死亡夸得很大，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证明封城的效果是最好的，其他的方法都不好。现在呢，官方说是可控可治呢，是因为现在政策改变了，所以很难说现在官方和中国专家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都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两个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当时复旦那篇文章是为当时的清零政策，动态清零政策辩护的，而现在呢是为现在开放辩护的，所以是时间差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中国的科学家要是能够在海外重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话，现在都是要经过审批的，跟以前不一样。他们就吸取了疫情早期，就是这个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果披露了很多内情，把中共官方的说法给否定了，所以现在都是要经过审查的。因此像这种重磅的文章，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人写的话，和五月份的时候复旦写的就肯定调子不一样了。就在中国，其实很多科学文章它也是需要为政治服务的，这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家有问题，是在那个制度下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说我是这么看哈，就这两者本身其实并不矛盾。
那这个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民众，你现在到底是说要听党的还是听专家的？这个疫情到底有严重，也让这个民众摸不着头脑了，您怎么看？
那民众当然会挑他们自己喜欢的听，他们有时候会同意政府，赞成政府的抗疫措施，有时候他们会反对，那要还是要具体情况来看。对奥密克戎流感化这个轻视啊的说法，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在欧美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当然中国这是在中国呢，这是愚民政策的体现，愚弄老百姓，先是危言耸听，这是愚弄，那么现在呢轻描淡写也是愚弄，都是为了执行习近平的维稳的政治任务。很多奥密克戎的病人啊，他伴随着味觉嗅觉的短暂的缺失，这个症状呢其实就说明了奥密克戎和流感是不一样的啊。他神经受到了损伤，而且是中枢性的神经，虽然能够恢复，但是呢已经证明了比流感严重，而且有些奥密克戎的病人呢，他伴有长期的这个奥密克戎感染的症状，而且反复出现。所以呢我说这个把奥密克戎当成流感，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那何医生，刚才这个恒河先生说他这个判断说是可能有160万人死亡啊，也是当然是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排除他是有科学家一定的根据的。那您怎么看？现在就比如说根据目前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它是根据3月份的时候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发动过一个大力的推动疫苗接种率。您怎么看这个将近有160万人死亡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是同意160万死亡的这个判断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防疫啊，防疫这个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一个是疫苗接种的不完全，还有呢，中国因为3年的封城清零政策，导致了很多人群没有接触到新冠病毒，那么人体没对新冠病毒毫无免疫力，不像欧美国家政府很多人几次感染了，多次感染，然后又多次接种了疫苗，他身体里面虽然呢这个抗体时间不长久，但是也是具备了一定的抗体量的，所以呢他能够抵抗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恒河先生，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开放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面临的风险差很多。第一呢，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就是逐渐的达到了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就是尽管当时是否认这个自然免疫，也是强调这个疫苗的作用强，但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是通过奥密克戎的传播达到了自然免疫。所以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点损失哈，但从这个整个社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没有发生太大的社会层面的这个波动。中国呢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个和社会制度连在一起了，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非常严。这就是刚才何先生说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群体免疫的过程，再加上如果疫苗质量不高的话，我现在相信疫苗质量确实不高，所以既然没有这个群体免疫的过程，既没有这个自然免疫，也没有疫苗免疫，那么这两者呢放在一起的话，就造成了这个人群啊现在对于这个病毒，不管是哪一个变种的病毒，它的反应都和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类似，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人群都没有抵抗力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个跟欧美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过去严格的封城造成了经济上的非常重大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呢，在西方国家的话呢，它因为是在生产的所有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上游比较上游，所以呢它的相对影响比较小。而中国呢它是属于比较下游的生产，所以下游的生产的话呢，它就是集中的工厂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点呢，我们从这个富士康这个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疫情蔓延的过程当中，它对制造业的打击非常大，而中国的制造业呢相对来说比起西方国家来要发达很多，所以它受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经济冲击量呢是非常大的。当然它由于供应链的关系的话，它对世界也造成影响，这点大家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呢，就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现在一旦开放，现在又要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恢复生产，我个人觉得恢复生产是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之前所造成的经济的损失哈，包括大批的流这个生产线啊、供应链啊移出中国去，很多资金移出去，那这些呢是非常难弥补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也包括这个政治因素哈，就是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所以现在他要设法要挽回一点，要开经济工作会议了。在这之前，实际上很多政策都是把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往外赶的这种政策，那加上疫情的话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个呢和西方国家的经济状态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人心，这个人心呢在于过去3年呢大家过多的依赖于政府，然后呢突然之间呢政府一躺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这个呢在西方国家呢，它特别在美国，它有州的这个决定权，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民众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某一个政策来生活的，因此开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突然转变，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有一个心理上的巨大的冲击， 和实际运作上的巨大的冲击，就大家现在也买不到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点呢，在社会的整个社会形态当中的准备工作比西方国家开放要差很远，所以他面临的这几个大的问题。
嗯，那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处境和西方比起来有哪些挑战？
中国的防疫抗疫呢，它所面临的风险，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个一党专政、政治挂帅、维稳第一、人性缺失之外，它有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官僚系统啊的无能、僵化、混乱和冷血啊，造成一系列的这也是这个封城造成一些乱象这个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拿清零，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清零啊，清零其实。清零政策本身没有错啊，它的这个清零的目的啊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有些国家，亚洲国家也是采取清零政策，但是主要是清零政策这个过程、这个方法，你如何去达到清零，怎么去清零去做的，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啊。中国呢是这个防疫人员如防疫这个大白，我们啊如狼似虎。所谓为人民服务啊，什么号称的人民公仆，这个官僚系统啊，他们这个豺狼本性在防疫抗疫当中暴露无遗，从警察到医院人员到小区的管理人员，都扮演着是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打手的角色啊、无法无天。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医疗资源的缺失啊，设施的这个严重匮乏。我们看到这个隔离啊，方舱啊，它里面只是一个空间，没有这个医务人员，没有药品，没有食品供应，基础设施都不完备，这些东西都是西方国家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
嗯，那《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即使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新冠仍然是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预计呢，2022年新冠将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第三大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那恒河先生，现在中国政府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忽视了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觉得他不是过于乐观，他是无可奈何。既然开放了，他就要在宣传上配套来宣传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开放的合理性。这一点呢，我觉得关键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就是他既然在这之前过多的把习近平本人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么过多的绑在一起，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和他们的个人的政绩和党的这个伪光正绑在一起了。那现在的话，如果开放了的话，那他必须要有个解释，所以呢，他就会尽量去淡化它的危害性。我觉得他不是说真的是乐观，他是没有办法。
嗯，那恒河先生，那如果他这个真的出现了像复旦大学这个专家所预料的160万人死亡，中国这个政府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风暴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官方数据绝对不会达到160万，它的计算方法也不会改变，不能说是它现在开放了就按照美国的计算方法把基础疾病就是都算进去了，都算到这个死亡率里面去，所以它公布的死亡率永远不会是最高的。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呢，他永远也看不到一个全局的这个数字。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其实国外分析中国的事物的话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包括这个疫情，他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情况。我觉得中国的各级官员哈，除了中央可能知道一点，其实也不知道，他得到的也是个假消息，就是说他是以政治方面的这个政策来定的，然后下面就按照他们自己揣摩中央的意思来编数据，所以说这些数据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个前面这一波当中，有这么多人感染，有这么多死亡率，这个死亡呢，他是可以看到他周边的人，因为这个死亡，他都会看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在中共当局来说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封城是把民怨集中起来的，但是一旦开放以后，民怨就很难集中在某一个点上，这个不太容易的。所以说，因为各地的疫情啊，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北京是最严重的，上海和广州似乎还没有这么严重。 原因不清楚，现在中方说的是这个变种的这个亚种不一样，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随便他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共所要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个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是更复杂的，就是不是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说更复杂的这个整个社会怎么样适应这个过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产生，可能中共最难对付的这个，而不是在数据上。
那何安全医生，中国国际电视台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刘欣在推特和微博上的贴出了一段采访片段，片段中的中国官方健康专家表示不需要害怕新冠，传统中药就可以减缓症状了，让人想到了疫情初期中国力推中药的做法，您怎么看？是不是为了现在这个药荒来找一些安慰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要命的说法啊，同样也会杀人。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网民啊，这个在说流感啊，感染以后他们说哎呀和流感差不多，但是政府这样说就不对了啊，因为政府这样宣传就是可以说是草菅人命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奥密克戎作用在不同人身上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轻如流感啊，有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要命的。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老年人啊，对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啊，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流感到底是不是想要这个病毒，奥密克戎是不是想像这个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可防可控呢？我说不可防也不可控，这不仅仅是中国疫苗无效的问题，还有一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啊，它本身有免疫逃避的功能啊，你无法去预防它。那么即使这个号称在美国的先进的这个疫苗也无法防控。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的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这两天啊有篇报道，他说这个美国科学家啊在15号美国科学家15号他发表的论文指出啊，疫苗就是美国的疫苗，欧美的疫苗对奥密克戎新的亚种叫 BQ 还有 XBB 这个新毒株啊很难产生这个预防的效果。而且呢它这个新变种使得已经批准的上市的抗病毒药物新冠病毒的药物也无效。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现在的疫苗已经到了无效的这个境地。那么群体免疫建立呢也是一个大问号。因为什么？因为接种疫苗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产生抗体。啊，但是现在问题呢就是产生的抗体并不能预防病毒的感染，所以这个是一个只能说这个病毒比人类还要聪明，它能够研发出比这个逃避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后代，反而人类无法研发出能够针对这个病毒的疫苗。对。
那美国的首席传染病专家福气医生他也提醒说，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感染浪潮啊，给奥密克戎给这个新冠病毒变异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恒河先生，您看这个危险性啊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病毒总是要，这个福气的话不大好听的，我觉得他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但是呢，当然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可以去说，他有这个，他不是作为专家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行政人员，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可以，他有这个权利去说。这个变异不变异的问题，其实你去看哈，这个变异是在特定情况下变异的。为什么变异啊？大部分都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国家。这是一个没有人，真的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研究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哈，在南非，那个非洲其实它的医疗条件和这个整个医疗设备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差很多，而且非洲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只有 6%， 但是非洲大家现在科学家都觉得是一个谜，就是非洲为什么逃过了这一次这个大的这个流行。它的死亡率是相当低的，非洲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南非是个例外，南非是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很多变种从南非出来，而且它那个我记得最主要的一个变种就是在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身上， 因为他的免疫力降低了，然后呢几种不同的这个可能他同时感染了几个不同的变种，然后在身上重组产生了新的变种。就是说在一般的人群当中看来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的身上容易产生变种，是因为他容易同时感染，在一个正常人身上不见得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光说一个结果可能会有大批的变种出现，但是呢却没有，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依据。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变种的总的趋势哈，是传染力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毒性相对来说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说这是符合一般的传播规律了。就是1918年的时候人也没有知，也不知道那时候的1918年的这个大流感，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的病毒是什么造成的。后来经过三波以后，死了几千万人以后，就突然之间消失了。消失了以后，以至于多少年以后，它后来其实后来没有出现过。以至于多少年之后，他们要去追踪那个1918年所发生的那个大流感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所以说自然它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你比如说人的自然免疫哈和打疫苗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跟这个何医生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他的这个 mRNA 疫苗用的是这个刺突蛋白的部分，就是它最容易变种的部分，最容易突变的部分，而自然免疫呢是针对整个病毒的，对于病毒的每个部分它都可能产生抗体。
恒河先生，现在有很多专家说这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这个病毒啊到现在还存在，只不过大家已经适应它了，有了这个免疫力了，所以它不能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同时呢，您是不是认为说在中国这个普通人群当中这个病毒不太会变异，或者说不太会变得更加毒性强了？那这点何医生是不是会有什么看法？
当然了，就是有感染啊才有这个变异啊，有人群感染人群越多变异的机会越大，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概率啊。刚才恒河先生说的是这必须要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要几种病毒要反复感染然后重组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突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只要达到一定的人群数量它就会突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病毒的目的是什么，病毒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人类共存啊。这个人与人类共存这个是病毒的目的，它是想寄生在人体身上嘛，所以呢它降低了它的致病性，增加了它的感染率，也是为了生存。那么所以呢他为了变种各种各样的变种逃避疫苗的这个免疫，他目的也是为了与人类共存。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不是人类要与病毒共存，而是病毒要与人类共存。那么你感染人数越大，他当然他与人类共存的机会就越大，他生出各种子孙后代，林林种种的这个品种也就会越多。
好好，那感谢何医生和恒河先生。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何先生和恒河先生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